吕氏春秋，吕不韦门客。吕不韦门客。季冬十二月，太阳位于戊女星宿，黄昏时楼星宿在正南方，天亮时低星宿在正南方。这月的天干是人鬼，天地是颛顼，神是玄冥，动物是甲靠类，音律是羽音，与黄中律相应的大吕律是它的音律，数字是六，味道是咸，气味是腐朽，祭祀的是形神，祭品先用肾。大雁向北飞，喜鹊开始筑巢，野鸡鸣叫，鸡孵卵生育。天子住在玄堂的右侧室，乘坐黑色的车，驾着黑色的马，打着黑色旗帜，穿着黑色衣服，佩戴黑色玉佩，吃黍米和猪肉，使用的器皿红袋莲口。命令官员举行大挪祭，在四方折祭，制作土牛，以送走寒气。猛禽变得凶猛迅猛，于是完成对山川的祭祀，以及对天地的辅臣和天地神奇的祭祀。这个月命令鱼师开始捕鱼，天子亲自前往，先尝鱼并进献到寝庙。正是冰最后的时候，水则再次结冰，命令取冰。冰收进冰窖后，命令通道百姓拿出五谷种子，命令司农计划耕作之事，修理垒寺，准备农具，命令乐师大规模合奏乐舞后结束。于是命令寺间收取按等级征收的新柴，用于寝庙和百寺的柴火。这个月太阳运行完十二次，月亮运行完十二月，星辰在天空循环一周，一年的数字将接近终结，新的一年将要开始。农民专心干农活，没有其他调派。天子于是和卿大夫整顿国家典制，讨论季节时令，以准备来年适宜的措施。于是命令太史排列诸侯的次序，分派他们进献祭祀用的牲畜，用于祭祀皇天上帝和社稷之神。命令同姓的封国进献寝庙祭祀用的纯色牲畜，命令宰统计卿大夫到平民土地的数目，据此分派他们进献祭祀用的牲畜，用于祭祀山林民川。所有天下九州的人民无不尽力贡献，以供应皇天上帝、社稷、寝庙、山林民川的祭祀。执行这个月的政令，这叫做一中，共三十二天。季冬施行秋天的政令，那么白露会提前降下，甲壳虫成灾，四灵进入城堡。施行春天的政令，那么胎儿和幼畜多有死亡，国家多有难治的疾病，这叫做逆行。施行夏天的政令，那么水灾会败坏国家，应时的雪不降，冰雪融化。是的，为人面对真理不躲避危难，面临祸患忘记私利，舍弃生命实行道义，视死如归。如果有人这样，国君不能以他为友，天子不能以他为臣。大的方面能安定天下，其次能安定一国，必定要靠这样的人。所以君主想建立大功名，不可不努力寻找这样的人。贤明的君主在寻求人才上劳心，而在治理政事上安逸。齐国有个叫北郭骚的人，编结网谷，捆扎蒲苇，编织草鞋，来供养他的母亲，仍然不够，登门见到燕子说愿意祈求供养母亲的东西。燕子的仆人对燕子说，这是齐国的贤士，他的道义是不向天子称臣，不与诸侯交友，对利益不苟且获取，对祸害不苟且逃避。现在他来祈求供养母亲，这是欣赏您的大义，一定要给他。燕子派人分出仓里的粟米和府库的金子送给他，他推辞了金子而接受了粟米。过了不久，燕子被齐军怀疑，出奔逃离，经过北郭骚的家门告别。北郭骚沐浴后出来，见到燕子说，先生将要去哪里？燕子说，被齐军怀疑，将要出奔。北郭子说，先生勉励于此吧。燕子上车叹息说，我逃亡难道不应该吗？也太不了谢世了。燕子走了。北郭子叫来他的朋友告诉他说，我欣赏燕子的道义，曾经祈求过供养母亲的东西。我听说过，供养了父母的人自身要担当他们的灾难。现在燕子被怀疑，我将用自身死亡来为他辩白。他穿戴好衣帽，让他的朋友拿着剑，捧着竹匣跟从，来到国君的宫廷，对通报的人说，燕子是天下贤士，离开后齐国必定受侵犯，必定看到国家遭侵犯，不如先死，请用我的头托付给燕子表白。于是对他的朋友说，把我的头装进竹匣里，捧着托付。退出后就自刎了。他的朋友于是捧着匣子托付。 他的朋友对旁观者说，北郭子为国家而死，我将为北郭子而死，也退出自刎了。齐军听说了，大为震惊，乘坐一车亲自追赶燕子，追到国都郊外，请他返回。燕子不得已返回，听说北郭骚用死为自己辩白，说我逃亡难道不应该吗？更是不了解事了。凭借富贵拥有别人容易，凭借贫贱拥有别人困难。现在晋文公出奔流亡，周游天下，穷困了，卑贱了，而介子推不离开，有办法拥有他。能做到难的，做不到容易的，这就是文公不能称王的原因。晋文公返回晋国，介子推不肯接受赏赐，自己作诗说，有龙飞在天，周游天下，五条蛇跟从他，作为辅佐。龙返回故乡，得到安身之所。四条蛇跟从他，得到雨露滋润。一条蛇感到羞耻，枯死在原野中。他把诗悬挂在宫门上，自己隐居在山下。文公听说后说，哎，这一定是介子推。于是离开宫室，更换衣服，命令世人百姓说，有能找到介子推的人，封上卿爵位，赐田百万。有人在山中遇到他，背着锅，顶着伞，问他说，请问介子推在哪里？他回答说，介子推如果不想见人而想隐居，我怎么能知道呢？于是转身离开，终身不再相见。人心的不同难道不是很厉害吗？现在世上追逐利益的人，早早上朝，很晚退朝，嘴唇焦干，喉咙干渴，日夜思虑，还不能得到。现在介子推得到了却，急忙逃避，他远离世俗太远了。东方有个士人叫袁金木，将要到某地去，在路上饿了。胡父的盗贼叫秋，看见后放下壶里的饭来喂他。袁金木吃了三遍后才能看见，说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回答说，我是胡父的人，叫秋。袁金木说，呵，你不是盗贼吗？为什么给我食物？我按道义不吃你的食物。两手按在地上，想把食物吐出来，吐不出，咔咔的就伏在地上死了。郑人攻下灵地，庄敲暴虐郢都，秦人围攻长平，韩国、楚国、赵国这三个国家的将领权贵大多骄横，他们的士兵百姓大多强壮，于是相互残暴，相互杀戮，脆弱的人跪拜请求躲避死亡，最终相继互相吃人，不分辨道义，希望侥幸得以存活。像袁金木已经吃了食物而没有死，却厌恶他的道义而不肯不死。现在这些人相互谋划，难道相差不远吗？石头可以破碎，但不能改变它的坚硬。朱砂可以磨碎，但不能改变它的红色。坚硬和红色是本性所具有的。本性是从上天承受的，不是选择去做的。豪杰之士中自爱的人，他们不能被玷污，也像这样。过去周朝将要兴起时，有两个士人住在孤竹，叫伯夷、叔齐。两人相互说，我听说西方有个偏伯，好像将要有道横，现在我们为什么还住在这里呢？两人向西前往周地，到达祁阳，文王已经去世了。武王即位，观察周朝的德行，发现周王派叔旦到寺内去找焦立，与他盟誓说，家父三等，任命为列官。写了三份盟书，内容相同，用牲畜写涂上，一份埋在寺内，其余两份各自带回。又派宝少公到共头下面去找微子开，与他盟誓说，世代为长侯，守护殷商的正常祭祀，辅佐奉行桑林之祭，赐予孟珠之田作为私产。写了三份盟书，内容相同，用牲畜写涂上，一份埋在共头下面，其余两份各自带回。伯夷、叔齐听说后相视而笑说，呵，这不是我们所说的道。过去神农氏拥有天下时，按时祭祀恭敬而不祈福，对于人民忠诚信用，尽力治理而无求，乐于治理就参与治理，乐于从事政务就从事政务，不因为别人的败坏而自己成功，不因为别人的卑下而自己高升。现在周朝看到殷商的辟乱，就急忙进行整顿和治理，崇尚谋略而行贿，依靠丘山来保持威势。杀生盟誓作为信用，利用寺内和共头来彰显行为，宣扬梦境来取悦众人，杀伐来谋取利益，用这种方式继承殷商，这是用乱来取代暴。我听说古代的士人遇到治事不逃避职责，遇到乱世 不苟且偷生。现在天下黑暗，周德衰落了，与其与周一起玷污自身，不如避开他来接近我的行为。两人向北行，来到首阳山下，就饿死在那里。人的常情，没有不有所重视，没有不有所轻视。有所重视就想保全他，有所轻视就用他来滋养所重视的。伯夷、舒淇这两个世人都舍身弃生来确立他们的意志，轻重是事先确定的。天下比自身轻，而世人用自身为他人。用自身为他人的人如此重要，而别人不知道用什么办法相互投合。贤明的君主一定自己了解世人，所以世人尽力节制，直言相争，而不推辞祸患。豫让、公孙弘就是这样。在那时，智伯、孟尝君了解他们。世上的君主得到百里土地就高兴，四周边境都来祝贺，得到世人却不高兴，不知道相互祝贺，这是不明白轻重。汤、武只有千乘兵车，而世人都归附他们。桀、纣是天子的地位，而世人都离开他们。孔、墨是布衣世人，万乘之主，千乘之君，不能与他们争夺世人。由此看来，尊贵富裕强大不足以招来世人，一定要自己了解他们才行。豫让的朋友对豫让说，你的行为怎么这样糊涂？你曾经侍奉范氏、中行氏，诸侯把他们全部灭掉了，而你不为他们报仇。至于智氏，你必定为他报仇，是什么原因？豫让说，我将告诉你原因。范氏、中行氏，我寒冷时不给我衣服，我饥饿时不给我食物，而时常让我与千人共享供养，这是像对待众人一样蓄养我。像对待众人一样蓄养我的，我也像对待众人一样侍奉他们。至于智氏就不这样，出门就给我车程，进门就给我充足的供养，众人广朝时必定在我这里家里，这是像对待国事一样蓄养我。像对待国事一样蓄养我的，我也像对待国事一样侍奉他。豫让是国事，还尚且考虑别人对自己的态度，又何况是普通人呢？孟尝君组织合纵，公孙弘对孟尝君说，您不如派人向西观察秦王，或许秦王是帝王之主，您恐怕不能做他的臣子，哪里有空组织合纵来与他为难。或许秦王不是贤明的君主，您再组织合纵与他为难也不晚。孟尝君说，好，希望借此请您前往。公孙弘恭敬地答应，带领十辆马车前往秦国。秦昭王听说了，想要用言辞使他难堪，以观察公孙弘。公孙弘觐见昭王，昭王说，薛地大小如何？公孙弘回答说，百里。昭王笑着说，我的国家土地几千里，还不敢因此与人为难。现在孟尝君的土地只有百里，就因此想与我为难，这可以吗？公孙弘回答说，孟尝君喜好世人，大王不喜好世人。昭王说，孟尝君喜好世人怎么样？公孙弘回答说，道义上不向天子称臣，不与诸侯交友，得意时不惭愧做人君，不得意时不肯做人臣，像这样的人有三个。善于治理可谓管仲，商鞅的老师劝说义理，听从行为能导致君主称霸称王，像这样的人有五个。万圣之国的威严君主如果侮辱他的使者，使者退下会自刎，一定用他的血染污衣服，像我这样的人有七个。昭王笑着道歉说，客人为什么这样？我与孟尝君友好，希望客人一定谨慎地转达我的意思。公孙弘恭敬地答应。公孙弘可以说不被侵犯了。昭王是大王，孟尝君是千乘之君，建立千乘的义理而不被凌辱，可以说是世人了。秦八年，岁星在吞贪位置，秋季甲子日朔日。朔日那天，良人请问十二计。文信侯说，我曾经学习皇帝用来教诲颛顼的话，有大的圆在上，大的矩在下，你能效法他成为人民的父母。听说古代的亲事是效法天地，所有十二计是用来记载治乱存亡的，是用来知道受妖吉凶的。向上度量天，向下验证的，中间审视人，像这样是非可否就无处隐藏了。天叫顺，顺就生长；地叫固，固就安宁；人叫信，信就听任。三者都恰当，无为而运行。运行就是运行它的规律，运行天数， 遵循他的道理，平息私欲。偏私的视觉使眼睛瞎，偏私的听觉使耳朵聋，偏私的思虑使心狂乱。这三者都偏私设置，如果精致，智慧就无法出于公心。智慧不公，福气就日益衰落，灾祸就日益兴盛。通过太阳斜视而向西看就可以知道。赵襄子在园林中游玩，来到一座桥边，马后退不肯前进，清平担任车右。赵襄子说，上前看看桥下，好像有人。清平上前到桥下查看，豫让却躺卧着，假装是死人。豫让对清京喝道，走开，我这位长者将要办事。清京说，年轻时与你结交为友，你将要干大事，而我如果告发你，就失去了结交朋友的道义，你将杀害我的君主，而我不告发你，就失去了做臣子的节操，像我这样的人只有死才合适。于是退下后自杀了。清京并不是乐意去死，而是看重失去臣子节操的后果，厌恶废弃交友的道义。清京和豫让可以说是真正的朋友。